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飞天通告澄清，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飞天通告澄清。据举报，有人建立了飞天艺术学院的假网页让人报名，特此澄清，飞天艺术学院的报名信箱只有两个：一 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 二，明慧网投稿平台的分类：七，神韵飞天报名，即海外报名直接电邮飞天艺术学院报名信箱 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大陆报名可用海外信箱直接与上述飞天艺术学院的报名专用信箱联系，也可到明慧网的投稿平台选期，按学校的招生通知提交报名材料。飞天艺术学院，2024年6月20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2024年6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3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58次提及法轮功。国务院报告引用明慧网的报道说，2023年1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致力解决中共的迫害。
美国务卿表示，保护信仰自由就是保护人生命最基本的东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每个人都应该可以选择并实践他们的信仰。然而，在世界各地，许多人的信仰自由仍然没有得到尊重。布林肯说，美国将继续与我们的伙伴一起合作，促进全球的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将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求释放那些因宗教信仰而被关押的人。我们将集中精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实际上就是保护人生命最基本的东西，让人有探索超过我们生命的事物的能力。在没有担忧被迫害的情况下，由我们自己决定是否相信或不相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侯赛因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第25个年头，中共对藏传佛教徒、基督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长达几十年。侯赛因大使特别提到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他说，他是一位勇敢的人，他曾多次被判刑，为坚持信仰而遭受酷刑迫害。他在热切寻求与仍被囚禁在中国的丈夫团聚。我们看到中共甚至跨国进行镇压。有报道说，中共跨国镇压穆斯林、维吾尔人、西藏人和法轮功学员。他说，我们有责任从我们自己做起，反对非人化，促进相互尊重。这是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孜孜不倦地帮助那些面临迫害的有信仰的人。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博士和首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的代表，以及另外十几位受迫害的宗教或信仰团体的代表，应邀出席新闻发布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宗教自由大使侯赛因在新闻发布会后与代表们轮番交谈。布林肯国务卿表示，他们非常清楚中共的跨国镇压，同时这也是美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并正在致力解决的问题。
1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当天，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引用明慧网的报道说，2023年18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明慧网还报道说，755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3457人被抓捕，2749人受到骚扰。被骚扰和抓捕的案例在政治敏感事件时有所增加。报告引述明慧网去年12月的报道说，该机构证实当年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死亡的人数为188人。明慧网表示，许多死亡与拘留或监禁期间遭受的酷刑有关，而其他人则因得不到适当的医疗而死亡。例如，明慧网报道说，武汉居民法轮功修炼者宗明于去年1月死亡，当时他刚在教育中心被关押了8个月。据报道，宗明在获释后身体瘦弱，说话困难，他的死因是医院工作人员拒绝给予治疗。据明慧网报道，另一名法轮功学员胡永秀于3月30日因在湖北省武汉市一家医院外向人们介绍法轮功而被警方抓捕，6天后在拘留期间死亡。据非政府组织说，中共当局继续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明慧网报道，中共当局2023年监禁了755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为446名，在30个省市抓捕了3457人，并通过突袭命令参加强制性灌输课程、剥夺工作和其他歧视手段骚扰了2749人。在政治敏感事件前后，骚扰和逮捕的情况有所增加。例如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度会议，以及5月13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有报道说，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通常是因为涉嫌与法轮功修炼有关的活动。被拘留者包括陈阳、曹志民、刘爱华、周德勇、孟少红、孔庆平、侯立军和许娜。据报道，1999年至2014年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王志文至今仍受到出境限制，被禁止离开中国。报告还引述明慧网的报道说，在抓捕过程中，法轮功学员经常遭受警方的暴力，一旦被拘留，他们可能会遭受酷刑，因为警方试图强迫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例如2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的张觉因在街上向人们讲法轮功真相而被警方抓捕，警方将他绑在老虎凳上，用强光照射他的眼睛，整晚审讯他，不让他睡觉。报告说，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报道，6月12日，中共当局以涉嫌参与开发和维护防火墙规避软件为由，分别判处法轮功学员何炳刚和未婚妻张一波6年和5年有期徒刑。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开发了一款名为网门的软件，以突破中共的互联网审查。2021年，警方在上海抓捕了何炳刚和张一波，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被认为参与网门的法轮功学员。据报道，中共当局在何炳刚被拘留期间拒绝让他会见律师。韩东杂志报道，作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持续打击某教团体的行动的一部分，中共当局于9月判处75岁的法轮功学员妙秀琼4年监禁。中共当局于2021年将妙秀琼拘留，并禁止他与外界接触。此前当局曾于2016年至2020年因他从事法轮功活动而将他拘留。
纽约律师协会揭露，法轮功学员成为抢摘器官对象。民间社会组织继续对有关中共当局强迫宗教信仰组织成员，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作为器官供体的报道表示担忧。去年3月，纽约市律师协会发布了一份题为人体器官供应、器官摘取实践中的伦理考虑和违规行为的报告。 该报告发现，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继续对两心犯进行强制摘取器官。纽约市律师协会报告的作者三月在《生物伦理之声》上撰文说，在中国有证据表明因宗教信仰和修炼而被监禁的人、法轮功学员和少数民族维吾尔人成为强制摘取器官的对象。目击者证实，在没有充分麻醉的情况下，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到刑场摘取器官，为了获取器官而导致死亡的方法，摘取活着的囚犯的眼睛，以及强迫活囚犯进入手术室。去年8月，欧洲两心自由协会和罗马尼亚独立人权协会、联合器官移植伦理协会等12个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启动对中国强摘器官的事实进行调查。该声明还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强摘器官的情况。报告说，多名法轮功学员向明慧网反映，他们在被中共当局拘留期间被强迫体检和验血。
中共利用刑法300条陷害法轮功学员。中共警察滥用刑法第300条强加给法轮功学员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报告说，据非政府组织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说，截至今年年底，法轮功学员冯允清仍在武汉女子监狱服刑，罪名是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2017年，冯允清将中共迫害法轮功、基督教家庭教会和人权活动者的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后，当局抓捕了他。世界基督教团结会说，冯允清的丈夫方斌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也是中共病毒疫情的吹哨人。自四月出狱后，当局一直对他严加监视。对话协会的报告指出，妇女继续因违反第300条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例如，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女性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底被判处15年监禁。2036年获释后还将被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此期间，她将被剥夺投票权和言论自由权，并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和旅行限制，被列为目标人物。对话协会表示，这是法轮功学员仅因第300条罪名被定罪刑期最长的一例。
由于中共的污蔑宣传，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报告说，基督教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报告了在就业、住房和商业机会方面遭受的歧视。还有报告说，维吾尔族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在旅行时仍然难以找到住宿。在某些情况下，中共政府扣留拒绝放弃信仰的个人的社会福利，政府继续打击包括法轮功在内的被定性为邪教的宗教信仰团体，并针对学龄儿童开展反邪教的宣传活动。据报道，基于宗教信仰而对潜在或现有租户的歧视仍在继续。法轮功学员说，难以找到愿意租给他们公寓的房东。
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跨国镇压。报告说，中共针对宗教信仰团体成员的跨国镇压仍在继续，特别是针对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5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共当局对在美国上大学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监控。一名在伊利诺伊州留学的学生说，中共驻美外交官命令他所在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将他开除出该团体，因为他在个人网站上发布了有关法轮功的信息。报告中提到的多名学生说，中共当局骚扰、拘留或以其他方式迫害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以阻止他们在美国从事与法轮功有关的活动，或强迫学生返回中国。去年4月，纽约东区一名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两名被告在曼哈顿下城为中国公安部开设和运营一家未申报的海外警察局。起诉书说，一名被告是纽约市居民，他曾协助中共政府参与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并帮助寻找中共政府感兴趣的人。 5月，纽约南区一名美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两名个人在美国以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的身份行事和密谋行事。美国司法部表示，这两名个人涉嫌试图贿赂一名所谓的美国国税局官员，实际上是一名卧底执法人员，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10月，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报告说，中共利用政治渗透、虚假信息、操纵、恐吓、攻击、监视和骚扰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并压制加拿大公众对法轮功的支持。
中共干扰神韵演出受到谴责。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引述法轮大法学会的报告说，中共政权向多个国家的演出场所施压，迫使他们拒绝举办神韵演出或取消已经安排好了的神韵演出。报告说，神韵是位于美国的舞蹈演出团体，很多演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除了表演传统的中国舞蹈外，有的舞蹈展现了当今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宗教信仰迫害。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国非常清楚中共的跨国镇压，并正在着手解决。
美国政府继续支持法轮功。报告说，美国国务卿、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和其他国务院高级官员，以及大使馆和总领事馆代表，多次公开表示对中共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感到担忧，其中包括西藏、新疆和香港等地的宗教自由问题。5月15日，美国宗教自由事务吴任所大使在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发布会上表示，中共抓捕、监禁并驱逐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到在教育营，中共继续镇压藏传佛教徒、中国基督教徒和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7月20日的社交媒体声明中说，中共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的迫害已经24年了，并表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的声援。
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2024年6月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并对参与活摘器官的人进行制裁。法案同时要求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由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发起的 H.R.4132 法案，也称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将提交联邦参议院投票，然后呈交总统签字生效。
国会众议员佩里在投票前的发言中说，自从1999年法轮功就一直成为中共迫害的目标，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原则。1999年，中共估计有7000万到1亿人修炼法轮功。他说，法轮功在中国很流行，却遭到中共残酷的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被非法关押，受到酷刑折磨，被迫做苦工，甚至被活摘器官致死。佩里还表示，该法案是美国国会首次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对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采取强有力的法律行动，使法轮功成为立法和行动的核心。法轮功保护法案对那些参与或协助中共活摘器官的人实施制裁。
该法案指出，中共领导层对法轮功的广泛、系统、国家支持的迫害，明显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可能构成群体灭绝罪。该法案介绍了美国国会、人权律师、人权专家等世界多个独立机构，通过大量数据、调查报告，从多角度论证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该法案说，可靠的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被大规模的强摘器官，并且成为这种野蛮行径的特定目标。美国国会认为，通过非自愿的器官摘取来杀人，严重违反了普世的医学伦理标准，直接违背了人类道德的基本标准。
法轮功保护法案全文如下。本法案旨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强行摘取器官行为实施制裁以及其他惩罚目的。第一节，法案简称。本法案可称为法轮功保护法案。
第二节，美国国会的发现。一，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方法，以真善人为原则。该功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在中国传出，旨在通过练功、打坐和提升道德来改善身心健康。二，1999年7月20号，在中共政府多年不断升级的骚扰之后，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全国范围发动了旨在消灭法轮功的大规模迫害。自那时起，中国已关押了几十万法轮功修炼者。三，美国国务院在2021年5月12号发布的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有关中国的条目中写道，在中共政府1999年禁止法轮功之前，政府估计法轮功学员有7000万，法轮功消息人士估计仍有数千万人私下修炼法轮功，自由之家估计法轮功修炼者有700万至2000万。四，自由之家在2021年世界自由报告中对中国的报告说，中共政权在2020年继续进行消灭法轮功的运动，近年来数百名法轮功修炼者被判处长期监禁，还有许多人被任意关押在各种法治教育设施中，被关押者通常会遭受酷刑，目的是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有时甚至导致在关押期间死亡。五，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021年的报告中对中国的主要调查结果指出，据报道2020年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因信仰而遭到骚扰和抓捕，有些人可能在拘留期间因遭受虐待和酷刑而死亡。可靠的国际报告还表明，包括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可能仍在继续。六，中共领导层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系统性、国家支持的迫害，明显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并可能构成群体灭绝罪。七，迫害法轮功运动由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监督，包括所谓的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又称610办公室。2021年5月12号，该小组前办公室主任余辉被美国政府列为制裁对象。八，法案中提到的报告表明，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的大部分内容，因为据称器官主要来源于未经自愿同意的囚犯，器官被有偿交易，器官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较低，而且中共组织对其移植系统进行独立或公正的检查、审查与核实。九，2021年6月14号，联合国人权专家发表联合声明，对有关中国针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藏族、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内的人进行器官摘取的报道表示极度震惊。十，根据独立研究和官方统计数据，很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许多器官移植不符合国际公认的道德标准。十一，自由之家在其2021年世界自由报告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政府声称已经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然而器官移植行业的规模和获取某些器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该国新生的自愿捐献系统所能达到的速度，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与这种做法有关的可能危害人类的罪行。12，BMC 医学伦理杂志发表的2019年中国器官捐赠数据的法医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明显的系统性的伪造全国器官捐赠数据，严重破坏了中国融入国际移植界的真诚努力。13，2019年美国约有 1.45 亿人登记捐献器官，19257人捐献了器官， 进行了 39,719 次移植，实际捐献者与登记捐献者的比例约为 0.00013。 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也观察到有类似的比例。相比之下，中国声称截至2019年初已拥有90多万名登记器官捐献者。来自中国的数据也显示，2019年器官捐献者5818人，进行了19454次移植，实际捐献者与登记捐献者的比例为 0.0057。 虽然这一比较没有控制其他可能的变量，但中国刚刚起步的器官捐献计划在2019年产生的器官捐献者是美国的44倍，这一事实值得国际社会关注。14、可靠的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被大规模的强摘器官，并且成为这种野蛮行径的特定目标。15、2007年1月，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发表研究结果，证实中国可能存在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他们还得出结论，当时没有证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自愿捐献系统。尽管如此，中国政府报告称，在1999年至2004年期间，其器官移植基础设施急剧增加了三倍，这与迫害法轮功的开始同时发生。16、2016年，麦塔斯、乔高和调查记者伊森·古特曼发表了一份详尽的报告，结论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可能进行6万至1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而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的主要来源。17、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其2020年年度报告中引用了对中国伪造器官捐赠数据表示担忧的报告，这使人们对中共声称已经终止强制器官摘取的说法产生了进一步的怀疑。18、2020年3月1号，由相关法律、文化和医学专家组成的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在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下发布了最终判决，其中包括 A.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法庭认为2000年至2014年间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在6万至9万例之间，这一数字可信。据报道，2017年符合条件的注册捐献者人数为5146人，这留下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差距。 B. 多年来，中国各地一直在大规模地进行强行摘取器官，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来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来源。 C. 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被系统地进行验血和器官检查，而其他囚犯则没有接受检测，这表明法轮功修炼者是经过专门挑选或针对性地进行这些体检的。 D.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积极煽动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监禁、谋杀、酷刑和羞辱，其唯一目的就是消灭法轮功修炼和信仰。19、国际非政府组织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该请愿书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万人的签名，要求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调查。20、2016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343-114号决议，这是众议院通过的谴责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的第5个决议。决议中说，对持续可靠的报告表示关注，这些报告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系统性的强行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大量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的器官，并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消灭运动和强制摘取器官。
第三节，国会认为，一，通过非自愿的器官摘取来杀人，严重违反了普世的医学伦理标准，直接违背了人类道德的基本标准。二， 强摘器官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条款，和第四条，任何人不得成为奴隶或被奴役的规定。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正式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害法轮功。四，美国政府或美国个人或组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系统的任何合作或参与都将带来严重的道德挑战，危及美国器官移植系统的完整性。五，中共政府支持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
第四节政策声明。美国的政策如下。一，在中共执政期间避免与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进行任何合作。二，采取适当措施，包括使用相关制裁权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停止任何由国家支持的器官摘取运动。三，与盟友、合作伙伴和多边机构合作，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与国际社会密切协调，采取有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限制措施。
第五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实施制裁。 A. 实施制裁，总统应针对根据第 B 款提交的最新名单中的每一个外国人实施第 C 款所述的制裁。 B. 制裁人员名单。一，总则，不迟于本法颁布之日起180天，总统应向适当的国会委员会提交一份外国人名单，其中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军事领导人，以及总统认定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非自愿摘取器官负有法律责任或参与其中，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其他人员。二，名单更新，总统应根据第一款向国会有关委员会提交更新后的名单。 A. 当有新信息可用时。 B. 不迟于本法颁布之日起1年，并且 C. 此后5年内每年一次。 3. 形式，第一款要求的清单应以非机密形式提交，但可以包含机密附件。 C. 所述制裁，本小节所述制裁如下。一，冻结财产，总统应当行使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50USC 1701ET SEQ 授予总统的所有权利，但该法第202节50USC 1701的要求不适用，在必要的范围内冻结和禁止该人财产和财产权益的所有交易。如果此类财产和财产权益位于美国境内、进入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二，某些人不得入境。 A. 不符合签证、入境或假释资格，根据第 B 款提交的最新名单中的外国人士。一，不允许进入美国。二，没有资格获得签证或其他文件进入美国，并且三，不符合其他资格获准进入或假释进入美国，或根据移民和国籍法8USC 1101ET SEQ 获得任何其他福利。 B. 撤销现有签证，第 A 款描述的外国人还需遵守以下规定。一，撤销任何签证或其他入境证件，无论该签证或其他入境证件何时签发。二，根据第一款作出的撤销应立即生效，并自动取消外国人持有的任何其他有效签证或入境文件。三，例外，如果允许或假释外国人进入美国，对于美国遵守联合国和美国于1947年6月26日在成功湖签署并于1947年11月21日生效的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或美国的其他适用国际义务是必要的，则第二款规定的制裁不适用于该外国人。 D. 处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 50USC 1705第206条第 B 款和 C 款规定的处罚适用于违反、试图违反、密谋违反 或导致违反为执行第 A 款而颁布的法规的人，其处罚的程度与此类处罚适用于实施该法第 206A 条所述违法行为的人的程度相同。 E 遵守国家安全的例外情况，下列活动应免受本节的制裁。一，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第 V 条 50USC3091ET-SEQ 规定需报告的活动。二，任何美国授权的情报或执法活动。
第六节报告。 A 总则，不迟于本法发布之日起一年内，国务卿应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和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磋商，向国会有关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的报告。 B 需包括的事项，第 A 款要求的报告应包括：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的法律和事实上的政策摘要，包括针对两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的政策。第二，一，已知或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数量。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知或估计的自愿器官捐献者的数量。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植器官来源的评估，以及四，评估在中国医疗系统内获取一个移植器官所需的时间，以天为单位，并根据中国移植或估计的器官捐赠者数量，评估该时间表是否可行。第三，过去十年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器官移植研究或中国与美国实体合作进行器官移植研究的所有美国资助的清单，以及第四，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否构成暴行。该术语的定义见2018年埃利·韦瑟尔《种族灭绝和暴行防治法案》第六条。 C 形式，根据第 A 款要求的报告应以非机密形式提交，但可以包含机密附件。
第七节国会委员会的定义。本法案中的适当的国会委员会一词是指：一、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下面请听巴西圣保罗师生学练法轮功，作者巴西法轮功学员。2024年6月8号，巴西法轮功学员受邀来到圣保罗吉奥马尔卡布拉尔市的小学和高中，在这里举办了一场法轮功介绍会。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二次来到该校，这里位于圣保罗北区的皮利图巴。尽管正值紧张的期末，但师生们齐聚一堂，认真学练了五套功法。邀请人发飙老师表示，大家的练功体验非常好，有的还在会后专门成立了小组，计划一起继续修炼法轮功。活动开始前，此次活动的负责人法轮功学员奥尔伯特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大法中修炼身心受益的故事。他说，刚刚开始练打坐时，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差，我病得很重，体重只有47公斤，几乎无法站立，每次只能坚持三分钟左右。但他不放弃，坚持认真练，并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为人处事，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说，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我的心态改变了，突然有一天体内的所有能量都打开了，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完全康复了。奥尔伯特表示，修炼法轮功19年来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不用吃任何药物，今天来给大家介绍法轮功，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从大法修炼中获益。学练动作时，很多师生都感受到体内的能量，法比奥感觉到身体发热，化学老师海托尔向学员询问了很多练功动作的问题，比如是否需要专注于呼吸等，他感谢学员教他练功。 另一位老师瓦尔奎利亚说，自从学员上次来学校交工后，他去了当地的集体练功店阿瓜布兰卡公园，就是为了继续练功。数学老师沃尔特表示，他会带妻子和儿子去公园一起打坐。除了学练五套功法，师生们还了解到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核心价值，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并要求学院用葡萄牙语和中文多说几遍，让大家能记住这三个字。一位老师说，我们需要这些价值观。学员们向大家推荐法轮功入门书籍《法轮功》，并告诉他们这本书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及阅读。学员将一本宝书《法轮功》捐赠给该校图书馆。有三位老师购买了印刷版《法轮功》，并表示他们回去后会继续修炼。当天活动的参加者收到了《法轮功》传单。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6月23日在渥太华大学举办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4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新老学员分享了自己在不同环境和项目中放下执着、坚定实修以及讲真相的救人历程，尤其谈到了对师尊近期发表的两篇新经文法难和清醒的理解和感受。苏小姐在商场购物时看到了神韵售票点，在和当地的一位学员聊了大约两个小时后，她了解到法轮功真相并做了三退。看过转法轮后，她感叹道，这书太好了，把我前20年所有的疑惑都解开了，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6月15号至16号应邀来到北约克区的赖世民广场，参与在当地举办的菲律宾文化的交流活动，设立大法展位，并摆出中文及英文的转法轮书籍、师父教功录像光盘、明慧国际杂志和功法的介绍资料。不少人听完学员的介绍后，现场学练了功法，感到身心受益，并表示自己要到大法教功网站做进一步了解。还有人向学员询问大法练功点，更有人在听完学员讲述中国大陆的大法学员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家人的亲身经历后深表同情，并希望状况得到好转。
第36届加拿大多伦多国际龙舟节6月15日到16日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近120支队伍、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在前往中央岛的码头广场公园里，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举行弘法活动，向过往的市民及游客讲述大法的真相，伴有五套功法演示。身着亮丽服饰的法轮功学员还打起传统的腰鼓，鼓声点点，带给大家欢喜与希望。
美国宾州中部的美卡尼克斯堡镇6月20号举办盛大的第94届禧年街头集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民众的广泛关注。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到访了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他赞扬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邪恶的努力。他说，如果法轮功学员不来这里，没有人会看到或了解法轮功，让人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非常重要。国际社会必须谴责中国共产党，表明其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6月13日到16日再次参加了芝加哥北郊的小城利伯蒂维尔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城市节庆，很多当地民众了解了法轮大法，并在现场学练法轮功，相当多的人很高兴知道法轮功学员在附近的公园有一个练功点，表示他们会在周日去练功点学习功法。
美国新泽西州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15号来到海滨城镇阿斯伯里公园，向当地居民和众多游客展示法轮功的功法，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受到长期迫害的真相。
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来临之际，新西兰法轮功学员6月22日 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练功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下午一点，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法轮功学员沿着市中心皇后街游行。集会和游行中，很多民众了解到迫害真相，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5年反迫害行动的支持和敬佩。人权律师凯瑞·格尔、嘉宾芬利·史密斯发言支持反迫害。格尔说，作为一名难民律师，我帮助过来自许多国家的寻求庇护者逃离迫害，这些寻求庇护者中的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共广泛使用酷刑，中共还在迫害中国不同群体的过程中使用酷刑。这些群体包括民运人士、中国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家庭教会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等等。因此，酷刑被用来制造恐惧、压制意见，对民众行使权力和控制。他希望人们能鼓励各自地区的国会议员，呼吁中共和其他专制政权停止使用酷刑，请为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发声。
澳洲法轮功学员在6月15号至18号，中共总理李强访问澳洲阿德莱德、首都堪培拉和珀斯期间，一如既往以和平方式抗议中共持续至今已有25年的残酷迫害，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杀戮。在国会大厦集会现场上空，飘扬着写有“真善人”字样的彩色条幅。法轮功学员们在各地打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制止活摘器官”、“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法轮大法是人类的希望”、“善待法轮大法会带给您幸福”、“快退恶党，避免灾祸”等横幅。他们还发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声。
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6月22日在大学城曼海姆购物主街举办活动，弘扬法轮功真善人精神，揭露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向路人征签反迫害。了解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声援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梅兰妮是一家私立双语小学的老师，她说，摘除别人的器官变卖挣钱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德国汉诺威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6月15号聚集在汉诺威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行径。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很多人表示震惊，他们立即在给德国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政府公开反对中共的迫害。许多人问法轮功学员，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支持你们？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6月19日下午应邀来到近郊德朗西的博索莱尔老人院，向那里的老年人和工作人员介绍法轮功并交功，很受欢迎。老人院工作人员克里斯戴尔拍摄了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及在场人的互动全过程。他说，真善忍是人类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价值，对我产生强烈共鸣。今天人们需要这样的内在自我和身体的联系，也是能让人们获得生活平衡的一种方法，远离日常生活的搅扰。他认为修炼法轮功很有意义。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6月12号在市中心埃斯普拉纳迪公园庆祝赫尔辛基日，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借此机会向芬兰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身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黄色 T 恤，向路过的人们展示五套功法，发送真相传单，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琳达与学员分享说，真理、爱和其他品德比物质更有力量，因为这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中共是讲无神论，他们恐惧人们提到精神上的东西，害怕人影响他所讲的物质主义。其实，每个人所拥有的不同的想法是不能被扼杀和打压的，请继续你们重要的工作。 离开时，他带走了两份真相资料，一份是给自己，另一份想给他的孩子看。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6月8日和16日在雅西和康斯坦察两座城市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展示五套功法，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揭露中共的迫害，并在谴责迫害请愿书上征集签名。人们纷纷驻足向学员询问详细情况，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对法轮功非常支持，有人对法轮功学员发出由衷的赞叹，你们做的事情非常好。米海仔细阅读了真相展板内容，了解中国的情况。他说，中国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集中营，民众的言论自由受到政府的压制和控制。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严重，只有他们法轮功修炼者才能为中国做事，因为他们揭露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及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危险。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南临澧县法轮功学员金新春、齐开香、胡月英已于2024年5月中旬被送往湖南省长沙女子监狱，继续遭受非法关押等迫害。其中金新春被网判5年，齐开香被网判3年半，胡月英被网判2年半，具体情况待查。据闽慧网消息，2022年7月21号，临澧县公安局安福镇派出所、望城乡派出所出动大量警力，到法轮功学员家进行疯狂的非法搜查、抓人，如土匪一般。这些警察都是清一色的年轻警察。当天上午被警察非法抓走的共有7人，其中有金新春、齐开香、胡月英、吴传英。70岁的吴传英老人2023年4月19号含冤离世。
河北邢台市巨鹿县37岁的法轮功学员陆刚2023年7月20日在家中被盐团镇派出所警察与巨鹿县国保大队警察合伙绑架，关押在巨鹿县看守所。近期6月14日家属被电话告知陆刚已被判刑5年，送往唐山冀东监狱。整个过程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手续。陆刚2016年因向百姓讲法轮大法遭迫害的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邢台市广宗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劫持到河北省冀东监狱，历尽非人折磨，2020年才回到家。
湖北麻城市白果镇法轮功学员尹爱梅今年5月下旬被麻城法院非法判刑1年4个月。此前尹爱梅曾于2018年被麻城法院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去年8月4号尹爱梅在白果镇因向一个女孩讲法轮大法号的真相，被白果镇派出所非法抓捕，家中被抄，之后被非法关押在黄冈市看守所构陷。
山东平度市老年法轮功学员齐瑞英70岁2024年4月下旬在浦东看守所被平度法院非法开庭，他被网判1年零2个月，被勒索罚金1万元。2023年12月17日齐瑞英正在集市上发真相材料，希望百姓摆脱谎言，被平度610人员叫来万家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即墨市浦东看守所。
福建福州市仓山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丽玉今年6月12号被仓山区法院网判9个月，已被绑架到福州市女子监狱。她丈夫中风多年，生活无法自立，现无人照顾，她儿子只好把她送到老人院。这是张丽玉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第4次被非法判刑，前3次为2000年10月至2004年4月被网判3年半，2010年11月至2014年10月被网判3年缓刑4年，2016年6月再次被网判8个月。中共还非法扣发他的养老金，剥夺他的基本生存权。
四川遂宁市船山区78岁的法轮功学员赵燕女士2023年11月17日 在成都火车东站准备乘车回家时，在安检处被非法搜身，被成都铁路派出所国安大队构陷。他被成都铁路运输检察院非法诉讼。2024年6月21日下午2点，赵燕被成都铁路法院非法判6个月。赵燕老太太本身患有严重眼疾，视力模糊，由于警察频繁对她住所骚扰，她老伴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加剧自身肺部疾病恶化，于2023年逝世。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己为他两重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正法修炼已经到尾声了，但是大陆大法弟子仍处在邪党疯狂迫害的环境，每当发生迫害，就会对部分同修救人产生影响。如何否定迫害？通过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证身边同修的正念正行，我深切地体会到大法弟子的一念很关键，真可以说为己为他两重天。第一部分，为他一念否定了旧势力所谓的收监安排。10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忙着做正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妻子同修去学法的那个小组的十几个人都被绑架了。我听到消息马上出去核实，可回来后却发现我家已经被警察包围了。我立刻明白了，这一定是针对我来的，因为我是被非法判重刑12年，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1年，被以所谓的保外就医形式释放回家。就在前几天，就已经有人传消息给我说，市610的人说，他指我已经康复了，而且活动频繁，确定某日收监。这样我无法回家了，就在同修家躲藏起来了。在全市同修展开了营救的时候，我担心自己被绑架，成了营救的旁观者。可是在营救妻子同修的过程中，邪恶采取了拖延回避的方式。每当家属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他们就都溜走了，找市局和分局都是回避，使营救变得很被动。大家经过交流，一致同意一同修提出变被动为主动的建议，让我母亲和女儿去公共场所以举牌和散发真相的方式救人。可是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母亲当时住在我小妹妹家，我小妹夫为修炼大法，天天嘱咐我小妹妹，你陪着母亲去要人可以，但不能把警察引到咱们家来，不能影响孩子前途等等。这样我妈妈去举牌传真相遇到了阻力。我知道只有把我妈妈接到我家里来，才能把这条救人的路走下去。可是我家外面不但安装了好几个摄像头，还有警察天天蹲坑监控。我虽然在法理上知道不能承认这些假象，但是一想到这段时间不精进，还对一个女同修起了色心，担心这个漏洞会被邪恶钻空子迫害，迟迟不敢走出来。一天，一个同修来见我，讲了他曾坚持4年营救一个被关押在监狱的同修，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和危险，每次都是把心放在为同修着想上，师父就把磨难化解了，走过来了，也展现了很多神迹。他这一番交流虽然并没有让我咋做，可是我却被他能放下自我，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心而感动。同修走后，我给师父上香，流着泪和师父说，师尊，我辜负了您的慈悲苦度，太自私了，我决心放下自我，把救人为众生着想放在第一位，明天我就把母亲接回我家，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当我发出这一念的时候， 忽然觉得多少天来压在我头上的一块石头没了，心里像开了天窗一样的明亮。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接我母亲同修。当把我的想法和母亲说完后，我母亲说：“你不能去呀，我听说了，他们还想抓你呢。你家还有监控。”我说：“妈妈呀，你咋忘了呢？咱们归师父管，是师父说了算。只要我们为众生着想，谁也不敢阻挡。”我母亲听后就同意了。说来非常奇怪，我们在回家路上到上楼，没有看到蹲坑或监控的。后来得知，就是我回来的那天，监控我的警察撤了。第二天，我陪母亲和女儿上早市举牌散发真相，很多同修也都去配合。接着母亲和女儿又去商场举牌传真相，让很多民众明白了真相。有的民众给出主意说去市政府去控告，有的听了真相后流泪了，有的还要给钱资助。几天后，邪恶挺不住了，把我妻子释放回家了，而邪恶想把我所谓收监的计划也解体了。我在家被所谓的保外11年安稳地走过来了。第二部分，为他的心，同修否定了被诬判。 L 是位女同修，因为她给被绑架的同修请律师，和律师有了电话联系。当律师被迫害时，从律师的手机上把他的姓氏、电话和所从事的职业查得一清二楚。有一天早上，她正在家给一位律师传送资料，她丈夫下夜班回家开门时，一帮警察从楼上窜下来夺门而入。她没来得及关电脑，就被警察摁在地上。警察在她的电脑里网出导文件用了4个小时，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和很多与大法相关的资料都被抄走了。 L 刚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的时候，心情非常沮丧，觉得自己修到了今天，怎么能被绑架迫害呢？而且还把众多的资料和同修的信息也暴露给了警察，心理压力很大。他在看守所让一位明白真相的狱警帮传消息，让家人给他请某位律师。那位狱警却带着训斥的口气说：“你还想请律师啊？要不是因为请律师你能进来吗？请律师没用，你这个案子老大了，你就做好蹲10年监狱的准备吧。”同一监室的牢头也对他说：“听说你的案子挺大，最起码10年打底。”当他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竟忙事了，学法跟不上，一颗证实自己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既然来到了这里，把我的一切交给师父吧。以前曾想找机会给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的人员讲真相，觉得他们太可怜了，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却因被操控的无理智的干坏事而失去未来。现在可以近距离接触了，这不就是有机会了吗？一定救度这些可怜的生命。从那天起，无论是面对看守所狱警、同监室的犯罪嫌疑人，还是去所谓提审他的警察，就是抓紧讲真相，发自内心的珍惜这难得的缘分。也就是从他为这些众生着想那天起，他发现周围的环境都变得祥和了。有一次，市局国保支队和派出所所谓的办案人一起来看守所对他所谓的提审，一见面领头的就说：“我们知道问你啥你也不会说的，那今天就听听你讲讲法轮功吧。” L 平和的就给他们讲了2个来小时的真相，过程中他们除了提出一些问题外，没有人打断他，结束时只留下一句：“保重，下次再来听你讲。”也没做任何所谓的笔录就走了。一天，那位曾经训斥过他的狱警和他说：“你这个案子好像没啥大事，说不定哪天就放你回家了。”那个牢头也和他说：“你这个案子可能不会往下走了。”有一天早上刚起床，同监室因贩毒进来的也接受了真相的小女孩，就看着他对着全监室的人说：“我昨晚上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啊，说孙悟空进来了， 用金箍棒一下把法轮阿姨掘出去了。注释：在看守所，人们常把法轮功学员称为法轮。是不是你要回家了呀？结果就在第二天，也就是他被非法关押的37天的早上，狱警就叫他收拾东西，他被无罪释放回家了。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些年无论看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还是近距离和同修交流，我发现，就是同做一样的救人项目的同修，当面对警察迫害时，或同样高喊法轮大法好的，有的被打了，有的却被警察笑呵呵的鼓励，对，使劲喊。就是同修一起被绑架到派出所或看守所的，有的很快被无罪释放了，而有的就起诉非法构陷到检察院法院，被非法判刑了。在法中我悟到，能否破除邪恶的安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在被迫害过程中升起为他的正念。我接触过很多从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回来的同修，交流中发现，那些被迫害的严重的同修，几乎都长期因学不上法，被迫害中有产生争斗、怨恨、害怕、吃苦等为私为我的人心被邪恶利用了。而那些没有被迫害的，或在被迫害过程中否定了进一步迫害的，大多都是在难中放下自己，为大法着想，为同修着想，为众生着想，为他的正念解体了邪恶。大法弟子就是要修出无私无我，为他的正觉，才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常怀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9日。每当看到别人的缺点与不足，刚想动念头他怎么这样，这时我会反过来想我怎么这样，因为对方的状态都是表现出来给自己看的，如果自己没有那个执着和不足，就不会让自己看到。作为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修自己的，而不是修别人的。别人表现出来真是帮助自己提高的。每当遇到矛盾时，刚要想他怎么对我这样，这时我就反过来想我怎么对他这样，因为一定是自己对他造成这样的伤害，他才会这样的。也许是这一世，也许是前世，都有因缘关系，要善待对方才能化解怨缘。每当别人给自己指出问题时，一定要感恩，都是帮助自己提高的。往往旁观者清，当放下自己对的想法，放下对自我的坚持，认真去找自己的心时，一定能看到该提高的地方。每当做正实法的事情遇到瓶颈或争议，觉得难以进行下去时，就暂缓一下去学法练功，这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常人中的麻烦、烦恼的事情，或者遇到其他矛盾。当很好的处理和过关后，技术上一下子就有一个提高，正实法的事情就会有较大突破，又能继续下去了。很多次都是如此。每当被消极颓丧的负面情绪包围时，我知道这不是自己，不受其影响，不管他，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该做什么做什么，很快就过去了。也有些同修的做法是发正念清除邪恶败物，这样的做法会更好。每当遇到吃苦或利益上吃亏的事情时，就要想这是好事来了。作为修炼人，要用大法的正法理来衡量一切，而不能用常人的理衡量事情。 修炼人要有善心，尽量不去伤害其他人或生物。当我被转法轮，被道时间越长，他吃的苦越大，他吃的苦越大，造成他痛苦的业力就不断地给杀生者身上加。你想你会增加多大的业力？这一句时很震撼。我们就要想想，是否给别人造成过伤害或痛苦了？那么，如果给别人造成痛苦，造成怨恨了，造成对方痛苦的业力就不断地给自己身上加，那么就得多吃心性磨练或身体上的苦，才能消业，才能提高。当我遇到身体上较大的痛苦承受时，我就在想，原来消业这么痛苦啊，可不能再造业了，不能给别人造成伤害，不然就得在痛苦中偿还。而且给别人造成伤害时，别人也痛苦啊。以前造下的业力，就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多消一些吧。吃苦消业是好事，实在承受不了时，再求师父。真正的修炼人都不归三界管了，只有消业提高。别人对自己再不好，都要以一颗慈悲心包容对方，善待对方，修好自己。如果自己没有那个执着心，没有那个业力，就不会出现。先把自己捋顺了，从心底里无任何所求的对对方好，从心底里爱一切世人，就能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对方也能感受到。自心的转变是关键，如果自己心存芥蒂，对方也能感受到。大法修炼人要常怀慈悲，与人为善，珍惜所有世人。在常人中发生矛盾或遇到困难时，别把问题看大，只要向内找，提高心性后，那个事情马上就变，几乎都是立竿见影。不过悟不到或怨缘大时，时间可能会长，因为这都是针对自己的心来的，都是为自己的提高而准备的，是给自己修的机会，是上天的阶梯。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